更美的事。所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9-40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希伯来书，我们一同阅读39-40节。翻到了，请听我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9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把 这两句话读了，刚刚起印经文我们读过了，我们可以再来读一次啊。刚刚小峰带我们读，我们可以再来读一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的两句话，39节。来，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做一个这个广告啊。什么广告呢？明年主日学的课程我已经把大纲准备好啊，大概这一两天我就可以寄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了。第二季我们要读的是希伯来书啊，第二季呢我们读希伯来书。那今天呢，不是为了要明年的主日学，所以我选这一段啊，因为这个立冬弟兄他问我们有没有好像改教运动的纪念主日呢？如果说要排主日，这个是最接近的。10月31号，1517年的10月31号，啊，这个我们从历史上面来说呢，那一天是改教运动的开始。当然，改教运动不是只是从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开始，在马丁路德之前早就有。但是上帝都没有使那些运动啊，蔚然成为一个整个改变时代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啊！你说能够举出来有些什么人呢？有，好像英国的这个 John Wycliffe， 好像那个捷克那边的这个 John Hus 约翰胡斯啊 ，Tyndall 在英国，很多这些人。都在他们所处的当时代，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教区当中曾经起来过啊！他们翻译圣经，用自己的语言，他们重新翻译，不再是保留是天主教的拉丁语言。那个时候的拉丁语已经是一个死的语言了啊！怎么讲呢？就是已经不再是一般通用口语，只是文字上的书写用拉丁语。结果呢，一般的信徒们是看不懂的，这个圣经他们手头上面也没有，有也看不懂，除非你受过教，是成为一个有基本的教育的那种。所以过去多次的这种改教的这种风潮，但是很多都是以殉道所结束了。那些好像约翰福斯啊，都是被定为异端了，被烧死的，被活活烧死。但是1517年开始了，马丁路德开始。你说马丁路德他真的是为了要宗教来革命而来革命吗？我们现在讲说宗教改革啊 ，reformation， 其实这就是一个 revolution， 其实就是一个革命呢。这个革命这个词汇在中国尚书3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啊，不是现代的产品，现代的字眼。我们现在用是用3000多年前已经在古书里面就写下来的这个革命这两个字。马丁路德当初原先也是抱着一股热忱，一股理想，希望在教会里面，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天主教，在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带来改革，带来更新，带来改革。 凡是有志之士，其实在那个时代有见识的人，他们都能够看得出教会的腐败，教会的整个制度上面，在整个教导上面，在整个生活方面，这种真正的圣徒活出来的生活上面，那需要彻底好好的重新来更新，来改革。马丁路德原先有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是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成为所谓的改教运动。你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想这个历史啊，我们常常感觉到历史是一个人没有不会学教训的那个这个历史，在教历史里面我们学不到教训啊，所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呢，就是人重复来重复去在历史里面一直犯过去在历史当中所犯下来的错误啊，这是一种蛮有智慧的观察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历史又感觉到历史也很吊诡，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了16世纪1517年，如果我们把初期教会的头500年一直到奥古斯丁那个时代当作是一个时期，从奥古斯丁那个时代进入到了中古世纪，到了所谓的这个修道院的整个的天主教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也有1000年的时间了。奥古斯丁是5世纪上半期的人呢，那么一直到1517年，也有将近也有1000年多一点的时间了。为什么好像上帝没有带来在信仰上的革新呢？一直等到那个时候，所以这是一种历史的一种吊诡性，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总有他自己的时间，总有他的安排。那我们今天是借用这个主日，引用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两句话，来和大家一同来思考上帝他自己的作为，也思考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所应当警惕自己，应当认识自己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处的，我们所站的这个地位，我们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我们所处在的那个环境里面啊。我们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呢，其实很特别的，这两节经文我们感觉上呢，就是11章的结尾了，它的的确确摆在11章的结尾这边啊，以后后人的分章分节呢，就把它摆在11章的结尾。你仔细读下来，从语气上面来讲呢，也分得很贴切，因为从12章开始啊，就有一个转折了。所以这两句话呢，39、40节，它就成为一个环一样，一个环节，把前面的把它扣住，也把接下来的这也把它连接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一贯下来的。一方面，它总结了11章里面，11章谈的是什么？谈的是历史啊，谈的是这个上古之年，谈的是以前远古的那个日子了。所提到的是从亚伯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讲到整个旧约里面，那所涵盖的那个历史的幅员呢，那是长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如果追想，你说改教运动离现在有多少年？快500年了，498年，是不是？497年啊，大概就马上要满，就是进入到498、499到500年的了啊。而这里面所讲到第十一章里面所讲到了，那是几千年的时间的了，这是历史，讲到的是都是历史上面的信心的伟人啊，那些有信心的圣徒啊，把他们的经历，把他们能够带给我们 继续激励后人的那些事迹，名字事迹很简略的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两句话把前面给总结起来了，但是这两句话没有停在那个地方哦。那这两句话本身就很发人深省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些人是信心的伟人，有信心的圣徒，但是他们走了，走了有没有得着他们上帝所应许他们的呢？没有。你说不对哦，前面里面有些地方讲到说他得着了所应许的，不过我们这里我们要稍微分辨一下，上帝历世历代在那个时代里面对某些人给了应许，好像他对亚伯拉罕给了应许，他给的应许有为了眼下的，他给的应许有为了那个长远的啊。眼下的是什么？就是凭着应许要得儿子，所以他得了儿子，得了以撒啊，这个是应许的儿子。但是他等候的那一座城他得着了吗？还没有。远处看见啊，凭着信心他看见，他等候，但是那个还没有真正落实，真正印证下来，他还没有得着。他们走了，就像这边三十九节这边讲的，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得了美好的证据啊，其实是就是得了很好的称许了。谁称许他们？上帝称许他们。这些人因着信过完他们这一生，服侍了他们那个世代，得着了上帝对他们的称许。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上帝对人的称许，人对人的评价有时候很不一样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可能会比较吝啬一点，可能会认为要客观啊，要公正，所以我们会啊吝惜把一些字眼加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哎呦，哪里基甸，什么这些人，这个基甸啊，巴拉参孙，好像瑕疵一大堆啊，啊，怎么会说这些人是信心的，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呢？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啊在这些事情上面给我们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提醒，很不一样的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要想一想上帝他怎么来看。好，这个是另外的。他这边讲说得了美好的证据，是指他们得了好的称许了，所以他们能够被记录在圣经里面，成为后人的一个向往的一个榜样，一个典范。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这样的话就不完满嘛，不圆满，是不是？不完全，不圆满，好像事情起了个头，没有一个这个圆满的这个结局啊，啊，感觉到就好像缺漏了些什么。而你在读到底下这一节，你才注意到原来为什么那边好像还留了一个空，因为上帝啊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一同得着同得呢，就不能圆满。这里面的这个完全呢，其实就是完满，就是圆满的那个含义啊。所以原来上帝的作为啊，又在这一方面超出，好像拓展我们的这种真正的认识。我们认识的这个历史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啊，他从这一句话里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种这种启发啊，让我们注意到原来上帝他的时间还没到，他的工作其实是为了也要为后来的人，为了这些伟人之后的人，其中包括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整个的历史的趋势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在我们之后，在我们之后的后生晚辈，他们这一代要过来，因为 上帝为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如果不叫我们与他们与那些后来的人一同能够同得的话呢，那就不完满了。所以我们千万那个眼光不要只局限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只要我们能够得着，只要我们能够这个承受了这个基业了，好像上帝的工作到此圆满结束。其实不然呢，那个只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用我们的眼光限制住我们对历史可能的发展，对上帝的作为的可能的那种范围的限制而已啊。所以这两句话把前面的总结起来啊，然后呢，他让我们的眼光要一直看下去。其实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是在我们今天的起印经文里面所读的，哪里？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里面呢的最后最后后半段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来到的不是什么那个能够摸到的锡安山，我们来到的了是那在天上的。我们不是来到那个西乃山哈，不是来到那个当初在出埃及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到的那个地方，要领受律法，要开始真正建立订立起这个旧约了，就是那时候的约啊，要使上以色列百姓做上帝的子民，上帝做他们的上帝啊，要把他的心意颁给他们。那在那个地方呢，他说我们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而是来到锡安山，是永生上帝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第十二章的最后最后呢，是让我们看那真正的成全的时候，讲到的是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在那边有谁？在那边有上帝，有被成全的义人，还有那真正的义，那真正的义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为新约设立新约流血的，奠定起新约的那一位新约的中保。而我们要进去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十一章三十九四十节啊，其实是把过去把将要成就的事情把它拉在一起啊，一个是成，一个是起，好像那个环一样把它扣起，把前面把后面把它扣紧了，连在一起，连贯起来的啊。那么这里面他讲啊，这个第三十九四十节里面他所提到的那个观念，说叫他们，就是指那些信心的伟人们，这些有信心的圣徒们，叫他们不与我们一同得的话呢，上就好像不够完满，不圆满的。上帝的心，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工作，好像仍然有一些这个缺陷的样子。这样的观念呢，其实在整个新约里面一直有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保罗书信讲什么呢？讲说啊，与众圣徒同得基业，是不是？我们要认识上帝的爱，我们要能够明白上帝的爱，也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承受的基业啊，那个在天上为我们存留永远的不会衰残的那种基业，是我们自己得了就满足了吗？不是。圣经上面一而再再而三讲要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大家如果现在很方便，你打那个基业进去啊，大概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句子有三四次之多，是指着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得基业，就是这里的含义。要叫有那更美的事情，这更美的事情是最后终极上帝所应许要成就的事情，还不是说在我们这一生过程当中他所应许的。 那一些还不是最终极的，那上帝所应许的一定要众圣徒一同同得基业，这才是真正上帝圆满的作为了。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合在一起啊，是一个很宝贵的啊，能够把我们对历史对我们前面整个连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想，可能我们向往着改教运动的那个时代啊，有点恨自己生不逢时啊，好像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风起云涌，好像有带起这种改教的运动来，真正把我们摆在那个时代啊，可能我们变成改教运动的逃兵。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你要所谓参与在里面，可能把自己的命都要贴上去的了。就像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就像约翰加尔文，就像那个慈运里 Zwingli 在那个Zurich 啊，加尔文是在日内瓦，在那个苏黎世，在 Zurich 那边有另外一个，那个是年纪轻就在战场上面战死的这个慈运里啊。马丁路德受日耳曼的那些大公贵族保护，所以虽然教皇下令要追杀他，他受到保护，没有肉身体上面没有遭到任何的这种拘捕跟逼迫。这个加尔文呢，加尔文原先是要逃难走的，原先是想要从法国，因为逼迫透过法国的这个国王啊，当时的这个法国国王是反对，是服贴着向这个教皇来效忠的，是天主教的大本营，他来逼迫这些新教徒。加尔文是要跑掉的，原先他的人生的规划就是要到这个 Strasbourg， 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现在也是一个人文、一个文艺、一个这个文化很兴盛的地方。他想到那边去终老，他那个时候才只有几岁啊？他那个时候才只有20多岁而已，他已经为他退休的这个日子已经安排了，所以他经过日内瓦。为什么经过日内瓦？就是因为战乱，他要避开战乱、战火。某些地方打仗你就不好从那边穿过去，所以他绕了路到日内瓦，也只不过想要停留一个晚上，继续他的行程，要到北边一点的这个 Strasbourg， 然后在那边进入他自己做一个做学问的那种人生，可以自己读，可以自己写。所以他变成是，这是他向往的一生。上帝也以后用他，也就是在读跟写里面啊。当然他还有更多的工作，不过生活的形貌的那个的里面的最主要的工作呢，还是读还是写啊。只不过读跟写跟他原先所向往所预备的那个完全不同了。结果在那边他被留下来，在那边开始啊，成为一个年轻的改教运动的同工，改教的这个整个的这种大事业的一个年轻同工啊。但是日内瓦在一两年之内就把他赶走掉了，他被赶走，他还真正跑到这个原先想要去的地方，跑到 Strasbourg 去了。但是之后又被召回来，像这些呢，都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一直在重复着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些话语，就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了更美的事。如果在那个时代没有叫日内瓦的百姓跟加尔文一起，如果没有在那个威登堡，在威登堡，在那边日耳曼的教会里面为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让马丁路德与这些会众们一起同得同样享受这更美的事啊，好像这个历史就不完满，就不完全， 好像上帝的工作就有了缺陷一样，就是这些话语的同样的那个意思味道在那边重复着啊。那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历史呢，往往超过我们所能够想的。我们向往那个时代，深盼我们能够生逢时，也能够活在那个时代。我这样讲，假如我活在那个时代，可能我们变成一个庸庸碌碌的逃兵，因为那个时候的凶险，环境的凶险，那个时候所需要的在信仰上面的那种坚持，真正所谓的择善固执的那种精神，可能我们自己的准备都还不够。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是看历史，我们向往，但是这一段话其实它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第十一章的39-40节呢，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分章分段好像从这边分了，到了第十一章结束了，原先是没有分章分段，是从第十一章39-40是一直接续到第十二章1-2-3，一直到第十二章的最后28节那边，这个29节那边是一直连续下去的。那么这一些连续下去里面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一个历史的大的好像画卷一样。你注意看这个前面他一直讲，从亚伯开始一直讲到了希伯来书作者的那个时代，所以他用我们，他写到那个时代，然后他在指着那将要成就的事情，讲到说我们都要来到那个山，我们都要被带进到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去。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向往，一个更美的事，他要我们呢，要与众圣徒一同得上帝的工作，要一同得。但是你不要忽略掉，在这两大块之间呢，中间有一大段，这一大段就是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了第十七节，一直到了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前半段。第十二章如果我们从那个地方分的话呢，有一个前半段，有一个后半段，这个后半段告诉我们那真正更美的事，将来我们要一同得着的那更美的事。第十一章整个是讲到过去，讲到历史，那么过去跟将来中间有一个现在，这个不能忘掉了，你把现在拿掉了你就衔接不起来了，因为过去一定是经过了现在，然后才进入到将来里面来，而那个现在啊，正是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才真正重要的了。在中马田他年老的时候，他大概是1981年走的中马田，他1899年生，他1981年走啊，他整整活了有82岁左右的。在那个之前，大概是1979、1980，他接受另外一位神学家的访问。那位神学家是在北美福音派里面的一个很出色的一位人，他的名字叫 Carl Henry， 卡尔·亨利，所以他的姓就是亨利啊。很多人的名字叫亨利啊，但是他呢，他的姓就是亨利 ，Carl Henry。他自己本身著作等身呢，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而且很有名望的一位神学家。当时他为一本杂志，福音派的一本杂志呢，做一个访谈，访问中马田啊，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那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啊。他就问他类似啊，譬如说只有24小时的话，那么请问你会做些什么？假如说一个基督徒，你到觉悟到说你就是只剩下这么短暂的时间的时候，那么你以什么为先，以什么为重？像类似像这类的问题啊，这类的问题我们都很想要知道，这些有名望的人，这些在上帝手里面被好好使用的人，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是什么？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这个时代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世代他认为应当带给教会 的那个 message， 那个信息是什么。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这还不是只关乎自己，而是关乎整个那个时代的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叫信徒们 的建造，那个才真正是牵涉到这个时代里面很重大的课题。那么你知道中马田他讲什么？中马田他所讲的几乎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一大段。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信仰的敬虔、虔诚、前进、敬畏，他把这个字眼标举出来。他认为这个世代就是差不多三十多年前的，因为访谈是大概1980年进行的，离现在也就是35年的时间而已。他认为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应当带给教会的是在这一个方面好好建立起来。其实敬虔、虔诚、敬畏就是这边我们所讲的成圣，成圣，成为圣洁，要追求圣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因为上帝的管教就是为了我们得着益处，而我们得着益处呢，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中马田他提出来了这一段啊，写了一段，我什么时候我可以把它这个影印好？其实我已经把它整理起来，在自己的查经笔记里面，我把它摘录出来寄给大家。中马田一生，他向往什么？他向往教会的复兴。改教运动可能不是我们真正能够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都能够见证、都能够参与在其中的那个改教运动，可能没有过去了。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就是那一次。那个改教的这个进行式呢，是一直延续下来，但是真正的改教运动的那个过程，没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在里面。那我们要参与在这个改教的这种 reform 的精神的这个进行式里面呢，因为改教运动之后，马上就有一句话用拉丁文写出来的，他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reforming。Reformed 之后呢，要一直不停的 continually being reformed， 就是 reforming 的意思，一个不断的进行的这个进行式。所以很多我们都听过强调什么，强调说我们现在虽然离改教运动隔了500年了，但是在这个50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应当不停的、不断的在改正，不断的在改革，不断的回到圣经真正的纯正的这个启示圣道里面。所以这个改教运动的精神一直延续下来的啊。那么这个延续下来，在教会历史里面屡见的现象是什么？就是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复兴 revival。 所以中马田一生呢，他所向往的就是教会的复兴。但是很不巧的，终他一生就好像这边所讲的，因着信得了很好的称许，但是都没有得着所应许，或者说都没有得着他所祈求的。终他一生他所传讲的信息为的是教会的复兴，他所向往的能够亲自经历教会的复兴的那种时期啊，因为他对教会的历史读得很熟悉的，他知道什么时代的教会复兴。好像在 New England， 在北美这个新英格兰区，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啊，爱德华兹那时候他在北美所带起来的复兴。在英国本土呢，那个时候是18世纪中叶，那是查理那个这个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所带起来的一个复兴。 当然里面所扮演的一个穿针引线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乔治怀特菲，所以他熟读历史，甚至是他自己的家乡，这个中马田的家乡是威尔斯啊。威尔斯就在他出生之前，他1899年出生，在19世纪末，在威尔斯也有一次教会在信仰上的大复兴，可惜他在那个之后他才出生，他没有赶得上，但是他心里面一直向往着，一直向往着，在他有生之年，他能够看到教会复兴，他能够在当中也扮演一个小的角色，啊，只是可惜的是，他这一生呢，有这样的一种祈求，有这样的一种祷愿，但是他没有看到教会真正像是他所期待的那样的一种复兴，他所看到的其实是灵恩的复兴，啊，灵恩的复兴是我们改教运动所期待的真正的复兴吗？不是，我们的复兴一定是从上帝的道里面，对上帝的道的了解，对上帝的道的遵行，对上帝的道的热爱，在这种事情上面所带来的复兴，那才是真正的复兴呢。他所期待的是这个，而他一生所从事的呢，虽然他一生没有真正经历看到教会的复兴，但是他没有因此气馁啊。他所传讲的信息每一篇都值得我们好好来自己来研读，自己来分类啊，因为他的讲章一直到现在都是没有有分段，但是没有标题的，而且里面他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全部在他的讲章腾露出来的这个里面，你不自己读你永远找不到里面的重点，好像我们听录音带，我常常用喜欢用录音带的信息来打个比方，来这个比喻中马田的讲道集，因为那个录音带啊，那个卡带啊，或者是那个光碟，你不从头听到尾，你哪里知道？给你一片，你根本就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你一定要一面听一面记录，把他所提到的重点，可能还要听好几次。把它整理出来，那这样子你才掌握了你所听的这一篇信息里面的重点呢。同样道理，你如果读中马田的信息，他的讲道集，你不从头读到尾，然后他讲到了第一点重点 first， 讲到了最后 final 啊，那些重点你一点点把它标举出来，重新再次把它整理起来，你也一样有他的书，但是如同没有他的书一样啊，就是你得不着里面真正的养分。他一生期待的，所以他一生他所从事的。那我借用这个例子呢，我们来谈，我们读这两节经文，我的重点还不是在前面，在11章里面所讲到的信心的伟人，那些有信心的圣徒，我的重点也不在最后讲到说我们来到了锡安山，永生上帝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边有如何啊？那边所提到的那个，我们会在其中，我深信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所预定所救赎的人，我们会在其中。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摆在12章的前半段，这一章里面才告诉我们，也正好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学小峰带领我们，他里面就提到了一节，提到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其实就是从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在那个聚会之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从希伯来书12章第2节选出来的，要仰望主耶稣基督。仰望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成终创始成终开头的是他，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持到最后，能够圆满的完满的能够完全的，也是他啊。这个字眼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 因为这个字眼有那个头的意思，做头创始嘛，是头的意思，是君王，是元帅的那个意思啊，是第一个，是首先的，有就是包含的这些含义，就告诉我们呢，那些信心的伟人的信心的那个开头从哪里来，还是从基督来的。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可能观念很模糊，并不是知道那么样的清楚，他们没有基督论，他们没有道成肉身的主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有完整的圣经的启示，但是仍然他们依稀隐约所向往看想等候的那一位，就像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亚伯拉罕引述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亚伯拉罕呢，等候仰望我的日子，看到了就欢喜了，看到基督，你说哪里有他看什么时候他见过基督啊？啊，他知道，可能我们不知道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整个我们现在呢，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说我们纪念或者我们要庆祝啊，或者我们要期待教会的改革，教会的复兴，那我们的焦点其实应该摆在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那问问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摆在这个时代里面，他在我们身上做些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留意些什么。所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像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啊，带给我们一些鼓励，给我们一些榜样啊，我们往前跑。但是呢，我们真正要仰望的是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而在他身上有我们真正要向往要追求要效法的真正的我们应当要学的那个功课在那边。什么样功课呢？他要我们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预备我们来面对上帝的引导。上帝引导带领呢，就是他在我们身上管教的过程。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都有他的心意，都有他的带领啊。我们常常喜欢用的字眼就是上帝的旨意、心意带领我们，上帝的引导。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他用的字眼就是管教。上帝爱我们，因为他把我们看是我是他的儿子，不是私生子，不是像深深的父教养自己的儿女一样，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不是，是万灵的父来管教他自己所拣选，他自己所赐予有做儿子的权柄的那些人，他来管教。所以在这边他用的字眼是管教。所以我们面对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向往教会的复兴，我们向往改教运动，那我们不要忘记这边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功课，我们都在上帝万灵之父的管教底下，因为他是为了爱我们，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要使我们呢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他来管教我们。主的管教真正印证他对我们的爱，主的管教就是他引导我们的这个过程，而主的管教呢，我们应当以顺服来回应。而主的管教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回到像中马田访问的那个里面他所表达出来的，我很喜欢那一段的那个问话啊。你知道很多人不一样的回答，当然我也很尊重，有的人的回答是那我一定赶快我去传福音去啊，我如果只剩下24小时，如果我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赶快去传福音去，我也很尊重。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志向，很了不得的他的领受。但是中马田他所提出来的是， 敬虔、虔敬、虔诚、敬畏。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这边所讲的，我们如果经过了、精炼过了这个整个上帝的管教，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而且呢使我们得着益处，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追求的事情很多，要追求，追求底下你注意看，你把那个追求那个字眼找出来，就注意看底下的受词，追求什么，很多都是很好的东西啊。这边给了我们一样，就在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里面，在第十四节这个地方，他就提到，他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还要呢追求圣洁，因为人不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不圣洁我们就永远没有来到锡安山的那个真正的盼望，你就没有那个确据，没有那个把握了，是不是？所以这一段话，我想我就用这一段的经文，用那两节的经文引到这一段话里面来，作为我们来纪念改教日、改教运动的这那个历史。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固然向往过去，固然盼望未来，但是真正能够把握的、真正在乎的、我们应该在乎的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在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领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我们才能够在这里面来精炼、来操练，我们才能够跟未来、跟那个要得着同德基业那更美的事啊，我们才有份在其中。所以这一段我们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所以这边讲到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在信心上他为我们创始成终，我们也要在他身上来好好来思想、来思考，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与罪恶相争，抵挡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的命给舍了。虽然他没有犯罪，虽然他没有被罪玷污、被罪给击倒，不是，是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与罪恶相争到流血的地步。那所以呢，我们就应当来思想耶稣基督这一方面，从这里面来进入到不要轻看上帝的管教。上帝，我们这边称管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口里面称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带领和引导啊，就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塑造，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雕刻、雕琢，他在我们身上的管教啊。如果用会所的字眼，他们很喜欢用压榨，好像那个橄榄把它压碎了才能够把它榨出油出来一样啊。虽然那个字眼在圣经里面我们比较不是常用的字眼，比较常用的字眼就是引导，就是带领，就是上帝的管教。而上帝的管教，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都有上帝的管教在身上，都出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爱，为了要我们得益处，为了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要我们来追求、追求圣洁。这就好像中马田他所提到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他认为就是虔诚、敬畏，要敬虔，这个 piety、godliness， 这个是他认为这个时代真正最重要、最需要的。我们就以这样的这种思想啊，我们来纪念改教运动，再过两年就500年。但是再过两年，我们老了2岁，我们可能蹉跎了2年的这个时光了，是不是？彼此提醒，彼此常常激励，不要忘记，有那更美的事为我们存留，不是我们得就好，要叫他们与我们得，也要叫我们与他们的那些后来的人要一起得，应该守住我们自己的 立场，守住我们自己的信仰，也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一起祷告。